稿子还没打完呢。
因为呢，很多人都听过我的见证，我今天特别要讲这个女性这方面，就是我们现代的女性。我先要抱怨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那么很多人都会跟我有同感，就是我从小生出来是在这个外婆家长大的，我大概一岁就到外婆家去住了。那么住在外婆家呢，我们吃饭的时候啊，是外公外婆先吃，吃完以后呢，舅舅们吃，舅舅们吃完以后呢，就是阿姨跟舅妈他们吃，然后就是跟佣人一起吃，然后小孩子是在旁边的一个小桌子吃。所以呢，那时候就觉得女人是比男人晚吃饭，还有整理打扫，这个都是女人在做。那么尤其我的大舅妈，她是大媳妇，她赚回来的钱的这个薪水啊，一律交给祖父。后来第四个舅舅娶了，也是媳妇的薪水都交给祖父。而且我的大舅妈生了五个小孩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要生男孩子。她第二个生了儿子的时候非常高兴，可是一个不够，这是大嫂孙，所以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，生了五个都是女的，后来只好就不生了。那么在财产方面，从小祖父就说财产都是儿子的，女儿呢是有一点地可以分，但是没想到他那个地后来暴涨，涨得比他所有的财产还多，他说不行，重新叫女儿签约，结果女儿一个人只拿70万，但是儿子是拿将近亿的。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女人是比男人不值钱。而且呢，我住在这个外婆家，有一句话常常在我心里，不知道谁开始讲以后我印象就很深，说强盗女儿贼外孙，有没有听过？我一直印象很深，因为我的妈妈就常常就是会回来吃饭，那我就是住在外婆家，那我常常被人家指指点点和寄人篱下嘛。所以呢，那句话呢，从有人开始讲以后，我就一直记得说强盗女儿贼外孙。那么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，我也看到我的妈妈怎么样对待我弟弟跟对待我，她很精心的来栽培我的弟弟，就是因为我弟弟开始读国中，就都是给他上那个徐汇中学私立的，一直上到大学，我妈妈都帮他付学费，上到留学全部都帮他付。但是我妹妹从读完初中就自己赚钱，然后读师专是免费的，那么我从读完高中就通通靠自己家教赚钱，跟这个读就是说奖学金。那么我想我的心里一定有很深的羡慕，虽然自己搞不太清楚，但是自己既然是一个女性。后来我读完大学，因为我在修行，我很喜欢佛教，但是佛教你知道修佛教的人，你读过佛经典的人都知道说，女人要多修很多事才能变成男人，女人比男人漏了很多个漏，漏斗的漏哈，就是你那个漏就是罪孽。所以女人如果不先修成男人，就不能够正式的一直往上爬，爬到能够成佛，所以女人要先变男人。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很羡慕，我就要去出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要落法为尼哈，一出家呢就什么，就是变成男性。有没有一个尼姑说你可以叫他师姐师妹的？不可以，你要叫他师兄师弟，然后那个女的住持尼姑你都要叫他师父。所以你可以摇身一变变成男人。所以我就想去出家，唯一知道我自己没有这么分析，但是我知道说一出家就捡到很大的便宜，因为呢一出家就现男人相，头发就剃光，就穿那个直直的，然后以后人家就叫我师父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。那么在我这个后来出家是没有出成啊，这个因为去这个题外的故事我们就不讲了，反正出家没有出成，很不幸的，就到了后来呢就到这个日本。到日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我一看到日本的女人我才知道中国女性实在有福气。因为我一进到研究室，教授是不跟女生讲话的，那我们是敬礼，有没有敬很大的礼？我离开日本的时候回到台湾还跟人家敬礼，人家都觉得莫名其妙。而且我看到男孩子我替他端盛饭还替他拉椅子，让他觉得很奇怪的一个人。那么我在研究室的时候我还不懂，刚开始大家坐在那里就瞪我，原来是女生要泡茶。我们研究室坐下来，日本人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要喝茶的， 随时都要喝茶的，那么我一定要泡茶，而且呢课堂结束我们一定要替人家洗杯子。我以为那是事务员做的，结果大家都瞪我，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说你应该泡茶，那么我就学会，终于在研究室只要下课时间我一定负责泡茶洗杯子。那因为你入乡随俗都没有话讲，到暑假去打工，我不知道我要洗厕所，我打工是接电话的，但是女孩子他们不是有 janitor 哈来洗厕所，是女性的职员洗厕所，所以我说厕所怎么洗，哇，被老板骂一顿，那里面厕所都不会洗，去买手套不会。所以呢在日本就有更严重的歧视，尤其他们对东南亚来的人，尤其有人甚至问我说你到东京大学来干什么，因为我进东京大学那一年只有8%是女性，我的同届，但是我进台湾大学那一年是53%是女孩子考进去，男孩子是47%。我们那时候说哦，这个阴盛阳衰，所以我觉得比较起来，我们的这个中国女性是相当有福气的。但是我心里还是没有除去那个自卑感，我一直不知道，但是我到我信主才知道，我对女性有那种极严重的自卑，跟那种劣等的，是次等公民的那种感觉啊，就是在人类中间是比较低等的。那么尤其我佛教的背景很深，还有算命这方面，就嫁夫随夫命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那么我在日本后来结婚嫁给我的先生的时候，我的婆婆是山地人，那我更看到她所受的不公平的待遇，因为她嫁给客家人，她婆婆不准她说话，她说我的孙子，她生了孙子说我的孙子不能讲你的话，你嫁到我们这里来，他就不敢讲话，一直到他会讲客家话为止，所以他受到的那种待遇也是非常的不平等。那么常常我觉得媳妇并没有被当成家人来看，至少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，跟我婆婆一样，并没有说你是我们一家人，而是说你好像是我儿子的什么帮他生小孩的一个工具，所以我一直打不进的那个家庭，我一直觉得我原来就没有一个好像属于我的家庭，就打不进去。就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女人，而且呢我结婚以后也觉得我在日本我也在读书，我先生也在读书，可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我做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么就因为我是女人，后来生了小孩子实在做不来，后来有两个小孩，但是呢如果他帮忙的时候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个恩惠，就是说哇我在帮你的忙，小孩子是你的，所以那种不公平的，就是说因为这个女性就是这样的。我想这些伤痕啊，一直到我后来慢慢明白过来说哦，原来我为什么恨恶女性。你知道有很多妈妈不喜欢自己的女儿吗？对女儿不好，对儿子比较宠，这是其实是因为她的自我形象不好，所以我觉得我也是自我形象不好，好像跟女儿有同病相怜的感觉，那么对儿子呢有一点排斥的那种感觉。那么后来我离婚了，离婚以后带两个小孩子，没有父亲的权柄，常常觉得妈妈就是很难有那种权柄来这个管小孩子，尤其到他们现在是 teenager， 我一直觉得我少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没有那个样子，那样子是装也装不出来的，因为你就是一个女人。那么离婚以后，我觉得我常常也有被一些男人欺负。我曾经被男人拉着，或者是就是有的男人就是很奇怪啊，他就是可以随便动手动脚。那我就很恨说，我就是因为没有你的力气，如果有我一定打你。可是呢，因为我是女人，所以在很多的地方，我想中国人，当然我现在讲的完全是很偏激的一个很极端的说我所受的委屈。当然我觉得在中国人其实对女性算是相当不错，我觉得是蛮 appreciate 的，就是我蛮感激的，因为跟日本比起来，跟韩国比起来，他们打太太跟在打踢什么东西一样，竟然他们的调查，日本女性可以说，我被先生打的时候的感觉就是他爱我，他关心我，这个是他们的统计，说你被先生打有什么感觉，很少人说我里面很恨，他说我觉得他终于有，你呢？注意到我的存在一样的，他说我被他打是表示他爱我，那我那时候觉得不可思议，真的是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性别的问题，我想中国应该是在我们战争以后有很大很大的改变，从前那个一个先生好几个太太， 那这些女人她们彼此的斗争，彼此的这种心灵的纠缠，心里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，其实有很多是女性的一种结，但是没有现出来，结果在女性中间自己在那边自相残杀。那么男人好像是站在外面，其实是因为女人受到了这个歧视。那么男人就是去上班，那么女人后来也要去上班。我现在觉得现在的女性就是也要不会赚钱也不行了，不会上班也不行了，不能干也不行了，然后不带小孩也不行，不做家事也不行。那尤其现在离婚好像那个瘟疫一样，我每一次到教会结束的时候，总是很多姊妹上来说，我现在正在办离婚，我现在正在跟先生分居，我现在先生正有外遇，好像大家都得了那个传染病啊。你看谁谁都离婚了，你找到旧的同学，哇，一大堆都离婚了。那么离婚我发现真的是女性受的那种苦啊，是非常的苦，尤其是单亲。男人就是一生气，我男人本来就不会照顾小孩啊。我看过在教会里或者甚至一般的人，如果说一离婚男人是带小孩的，哇，全世界的同情都在他身上，去义务替煮饭给他，帮他，大家都去帮他，赶快替他找佣人，赶快替他找太太，因为他要上班，他怎么会做家事，所有的同情都集在他身上，什么事情发生都是啊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他没有太太。可是一个女人要上班要带小孩的时候，我说喂，我请了一个佣人帮我煮饭，说啊，你自己做一做就好，你怎么找人帮忙呢？就说你怎么有这个需要呢？那么我说我现在不请了。哦，对啊，那样才对嘛，自己做一做就好了。所以的确是这样子。那么我想体力上其实男人更好，而是才能上，男人现在的那个 microwave 那些饭炒菜不可能不会的，但是这就是传统的一个偏见，就是说他不会，那他也说我不会。其实最大最棒的厨子都是男人，没有什么名女厨的，很少了。那么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不平等。那么到了我在整个信主以后，我自己怎么样来肯定我自己，我自己怎么样来过这个单亲的生活，我到哪里找到定位。因为我现在讲最快的结论是说，如果我被歧视，我什么都是那些男人的问题，因为他们是罪人的关系，不是因为我是女人的关系。因为我从圣经找到了神没有歧视，神也没有把女人摆在这个下面。当然你说那圣经说你这个弟兄是头啊，那姊妹就是要顺服那个头，是一家之主嘛。那当然男人你自己当头，你没有负起责任来，那是你当错头了。但是我以前有一个弟兄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说你看你们是头，他说没有关系，你们是脖子，脖子不动头都不能动啊，你可以控制头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教会里的弟兄呢是不太一样，就开始。不过我在日本还是一样，那个教会的弟兄还是跟他姊妹说喂，那所有的圣经包包什么都姊妹在提啊，跟着弟兄后面跑，那弟兄。然后我们在分享的时候，他太太如果开始分享，他说闭嘴。我说你怎么叫他闭嘴？他说他什么都不懂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懂？反正他们还是有会有这样，但是你至少你这样顶他的时候，他就不好意思了，他不会像那一般人就会生气，他就会说，我说你看你怎么这样子，圣经怎么叫你要爱你太太，你怎么对他这么凶？那他们就会不好意思。那么我在新旧约新约里面，我想如果我们圣经不能够应用在自己身上哦，那你的白救这个得救都是白白的这个可惜掉了。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把圣经真正的说哎，这也是可以是我把它应用上去的时候，就注意去看观察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。因为我很注意在看神跟我的关系啊，因为整个我信耶稣是一个关系，不是一个宗教，不是一个迷信。我已经够了那个宗教仪式修行什么，对我真的是已经很够了。当我发现神是一个关系的时候，至少他是我的父亲，他是我的丈夫，这个关系的时候，我就很注意他用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。那么在这个世上的这个比喻是为什么，就是他背后的这个含义是什么。那么我在旧约里面就看到说，怎么有一个这么好的丈夫哦，他一天到晚说我耶和华是你的丈夫。我在要离婚刚离完婚的时候，当我很难过的时候，我读以赛亚书54章，他说我是那造你的，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字。他一直就是叫以色列是他的妻子， 他说你这个悖逆的妻子啊，你这个犯淫乱的妻子啊，你这个应着景象的女人啊，你这个就是不回到我，我招你，我跟你立的约，我跟你立的约，我爱你，我要你回转。他一直在那边等，好像一直在后面追那个，我还是爱你，我还是要你，等有一天你回转。而且他跟你立约说，有一天你一定回转，那时候我一定要你，我现在也要你，只是我伸着手背怎么样，天天等你，你就是不回来。我说怎么有这么好的丈夫。他还叫那个何西亚说，你要去把那个犯了这个当妓女的太太啊，又跟别人生小孩，还说你去把她娶回来，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预表。那我当然知道说，我们拜偶像不爱主，这些都是等于是一种淫乱的罪。所以对我自己来讲，我自己信耶稣的时候，我有早上我也讲说，我有次等公民的感觉，就是说像我这种破铜烂铁，神对我给我救恩已经很够意思了。我常常觉得人家好好的生在基督教家庭里，神当然是更爱他，他那么乖。那像我呢，拜敬偶像，圣经里算命什么神都说我耶和华不准你这样子行，而我什么坏事都做过，干犯神的事情，骂基督教的事情，骂基督徒的事情，拜偶像，算命，卜卦，交灵，反正呢能做的我都做完了。这个是不是就好像旧约那个淫妇一样，所有能外邦人做的事你都去把它做完了，你到别国去学人家的事情，你去学占星的，你去学占卜的，你去这个卜卦，去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，随从神叫你不准做的事，一点都不守约。但是我就看到神说，我跟你立的约啊，大山能够迁移，小山能够迁移，我与你的约却，那个平安的约却永不迁移。然后他说，你这被风飘荡不得安宁的女人啊，我要帮助你。你看不管以色列怎么做，怎么应着景象，神都说我要等你回来，我要等你。我说奇怪，这个神是这么伟大的神，他为什么让自己这么落魄，这么没面子啊，好像非得追到这个女人不可啊。那现在一般的男人哪有这么好的啊？当然这是我对丈夫的一个形象，说这个神怎么这么谦卑，而且他的妻子给他很没面子，给他戴绿帽，但是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丈夫。而且他说我是帮助你的，帮助你的。哦，原来配偶是一个帮助者，对不对？原来的意思，哦，原来丈夫是要帮助太太的。那我丈夫没有帮助我是他的错，并不是说天生太太应该只有服侍丈夫，丈夫并不帮助太太。所以我觉得在旧约里，我有看到说我们的神好像跟一般的丈夫不太一样啊，他做丈夫是最好的。那么呢，我到这个新约里面呢，很多故事都打动我的心很深，对我的那个冲击力很大。有时候我们看故事好像看过去，但是我觉得我在自己很多的挣扎的时候，尤其说我离婚的时候，还是没有丈夫的时候，身为单亲的时候，还有我对自己那种罪恶感，很深的罪恶感，我想对这个女性自己本身的无能无力，还有那种软弱，还有那个痛苦，还有不能跟人家争一口气的那种压抑，很多圣经的故事给我很大的这个鼓励跟启示。比如说看到主耶稣，他人家把那个正在犯奸淫的女人就抓到他面前来，这个故事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，他们说当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对不对？他们就问主耶稣，他们要看他怎么做，你是这么神圣的人，但是你也总要遵守律法，你怎么做？那么主耶稣说，你们谁没有犯罪就先拿石头丢他好了。结果大家想一想，没有人敢丢他。那么我最感动的是最后主耶稣跟那个女人在那里，主耶稣说大家都走啦，那女的说是啊大家都走啦，那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就不要再犯。哇，那种温柔，那种温柔，其实他是唯一能够拿石头的，其实他是可以定他罪的，他可以处死这个女人的，但是你看他的我也不定你的罪。所以这让我觉得说，这个主耶稣真的是那么温柔，那么谦卑，他也可以不定我的罪。我就发现我以前做了那么多错事又怎么样，我在主里不是忽然变很骄傲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终于知道我是谁了，别人也不能定我的罪。 我发现谁能定我的罪，我以前怎么样又怎么样。那不是说这不是一种说我所以又要再犯罪，是说我不再犯罪了，但是我不必被以前把我勾着我，让我不能往前走。你要定我的罪，你不能再定了，因为连主耶稣都不定我的罪，就是说在我求了赦免，我自己知道罪以后，他不定我的罪，那么我也不再去犯罪。那么也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我刚信主以后，你知道有人跟我说，有一次这个对我打击很大。一个受过很多创伤的人啊，比人家敏感，人家讲一句话什么都没有，就好像你体质特别敏感的人，特别受伤的人啊，那个风一吹你就打喷嚏，人家风一吹没有人怎么样，你风一吹打喷嚏，然后就开始一直打，后来回去就感冒了。所以人家讲一句话没有人听起来怎么样，哇，那个不得了，那个叫我三年都很气，他都不知道。因为有一次我们教会说通宵祷告，没有人愿意开他们的家庭让人家祷告。那我说我开，哦，我最喜欢人家来我家祷告。结果师母说，我们要这个祷告的家庭都是家庭圆满的家庭，你离婚没有见证不要，不可以啊。对，我没有见证，我是接受了那个东西，让我对我自己重新一个定位，说离婚的女人你根本就是次等了。所以呢，那种伤害让我觉得到一个地步，从那时候我想那个师母完全没有心，她真的是希望说好好的家庭，很漂亮的很大的家庭哈，然后有夫妻啊，有一家庭，这样我们开来这个祷告聚会，通宵祷告，大家都能够进来，你那个小 apartment 这个挤也挤不进去。但是她就是这样一不小心就这样说出来了。那么这个对我的伤到一个地步，说我根本是一个不能服侍主的人，我在做梦还想服侍主，还想传福音。我一天到晚我信主，我就是想传福音，我在想我这种人怎么可以传福音，我根本没有见证，我真的相信我没有见证。那时候过一两年以后，我真的人家开始叫我做见证，我一直拒绝，一再的拒绝，我说我没有见证，我是一个让主耶稣没有面子的人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个井旁跟主耶稣说话，主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啊，现在跟你住的又不是你的丈夫，他什么都知道。结果那个撒玛利亚人做了什么事，那个妇人他跑回去他们的城里说，啊，有一个人把我的话把我的事情通通说出来了，他是先知。结果怎么样，全城的人都信了，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妇人，一个没有见证的人去传福音，结果大家都信了。所以我想这个很好的见证。你就是要有破碎才会有见证，你就是要失败然后主让你站起来，这才叫做见证。我不是我自己活得好好的，那我还见证什么？那当然活得很好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，但是我发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样的事情能够让全城的人信主，那是主耶稣自己本身把他的生命改变了，所以成为一个见证。所以我就开始发现我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我曾经破碎，我曾经让魔鬼占有我，但是今天我是主的人，我可以回过头来说我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这就是见证。从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可以传福音，我为什么不可以传福音呢？那么后来呢，我觉得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，当然我的顺序不一样啊。但是去年呢，我要回台湾以前，这个对我也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。我要回台湾以前，我要回去一个多月，在五个城市布道的时候，我一直每次要出门，我的两个小孩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你要寄给谁，你要怎么做，要怎么办。然后那个房子啊，四五个星期一个月半，车子没有人发动，房子没有人照顾，要清清楚，冰箱要空出来，垃圾箱要倒完，锅子里的东西要清完，你知道那个细节啊，我在弄那边累得不得了。我说不能只去讲一些见证就好，可以不要理这些日常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我真的累到一个地步，快要走了，我东西还是弄不完，杂事很多，我就跪在那里很痛苦。我说主啊，你为什么要用我？我也没有丈夫，我也没有人帮忙，你为什么要用我？我觉得身体也不没有比人家好，我有两个小孩子，又是 teenager， 又这么大，大又没有用，又不会帮忙，那只是吃的更多，只是更忙。这车子叫你再来再去，再来再去。结果你知道，那时候我自己这样很痛苦，就趴在那里没有力气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幅画了，就是呢，那个寡妇，她到圣殿里面， 很不好意思，很不好意思的拿着两个铜板就丢下去。那么呢，那个有钱的人呢，就一大把金钱就哐丢下去，很好听，很大声，口袋里还剩很多。但是那个寡妇呢，主耶稣就称赞他，那么他的门徒就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你称赞，特别称赞这个寡妇呢？”那主耶稣说：“我要称赞他，因为呢，那两个铜板是他所有仅有的两个，他就是那两个，没有了。”我想，哦，我也连两个铜板都没有。因为我信主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可以给主，我信主的时候那时候离婚了，没有事情做的时候，我想我只有两件事可以做，因为我的专长是读哲学哦，我的专长是佛学梵文啊，很少人能够读梵文，所以一个呢就去教佛学，对不对？教梵文嘛，到佛教大学去，一个呢就是重新开算命馆，因为我很会算命嘛，这个两个谋生的这个技巧啊是唯一的，所以我就很恨说这神怎么这样子没有给我一个东西可以存活的、啊，就那时候神说你就只有那两个铜板还是可以用，你就呢在基督教里面，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讲算命跟佛教，就叫人家不要算命不要信就好了，还是有用的啊、哦。所以呢我就想，哎，对我有两个铜板，他说对你两个铜板你很不好意思，我常觉得我不是大牧师讲来讲去就讲那两样哈、啊，他说就那两个铜板丢下去，我要称赞你，想哇神要称赞我，神要称赞我，好，我去丢，我就丢两个铜板，他要称赞我，因为他在看，所以这也给我很大的安慰。那么呢，我就看到说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这个不是撒玛利亚，是这个玛利亚啊，他那个恩膏有没有？主耶稣要死的时候，他把他的香膏都打破，就去膏主耶稣。那犹大说这个浪费钱呐、啊，但是呢，很多人说你也会讲日本话、英文、中文、台湾话，你去贸易公司赚好多钱呐、啊。你这个当传道，尤其我们的家人觉得这简直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，什么事情不做？我妈妈说你至少你回来台湾，凭你的佛教学会，在佛教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很好很好，可能功德的那个钱啊，你替人家化缘什么，不管什么啦，我妈妈说你怎么去走相反的那个你不是专家的东西呢？所以这个浪费啊，很多人说你这个浪费浪费浪费浪费，但是主耶稣说不浪费，以后呢传福音的时候你们都要提起他。那我不是说大家都要提起我，但是我说像这样的行为，我把全部献给主嘛，我讲日本话那我就是用日本话传道，我会讲英文我就用英文传道，我会讲中文我用中文传道，我讲台湾话我用台湾话传道，我要把我全部给主，我甚至两个小孩我训练他们，神要用他们。所以神都，我发现主耶稣是一个很 fair 很公平，而且加上他是一个最好的老板，他是慷慨的不得了的，他是一个最好的丈夫。当然这整个圣经我去读，就是他跟我说的话，他说我这不是，他不是把我当成一个这个次等公民，他把我当成一个女人对待。但是女人就不好吗？没有，他所造的女人在他看为是好的，是非常好，是从肋骨拿出来，不是从脚底拿出来的，也不是从头盖骨拿出来的。所以我跟男人是平等，是不一样的职分，不一样的职守，所以他还是要我好好的做我的那一份，但是他是要称赞我的。只要呢我合他的心意，而他的心意对我就是最好的。有人呢你合他的心意你就很倒霉，大部分的时候是这样，你合其他人的心意呢就是你牺牲了，但是我合主的心意，其实他的心意就是要把最好的给我。所以呢最后我发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第一个看到他的是女人，所以女人呢常常跟主比较亲近，因为男人说啊、哦、我是你的心腹，主啊我爱你，哎，有的男人觉得很不自在啊、哦、哎呀这我太自在了，哎呀主耶稣啊，我当那个罪人啊，那个女人啊，我以前留长头发，那离婚那一阵子我哭得很厉害，那地毯都湿了，我还觉得主耶稣的脚在我面前，我用头发去擦他的脚，我有这样的一个 privilege， 就是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身份，能够当神的儿女，我能够拿他当我的丈夫，我能够在他面前哭泣，而他永远是安慰我，他永远是接纳我，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丈夫，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其他男人如果错待我的，他们都是因为他是罪人，他还没有成为一个真的男人。那如果我是一个女人，我自卑，我也没有成为一个真的女人，我没有照神眼中所看的我来接纳我自己。所以呢我在这个女人当中，我现在就站起来，尤其有一天我就是讲了就结束了啊、哦、有一天我实在是很生气了，我觉得我什么事情都没有搞好， 我做不来啊，太多了，太乱了。你知道半夜啊，人有时候会积太多了，就很生气。不是我信耶稣不会生气，对不对？那一定是骗人的。那我就在床上就跳起来，我站在床上，我说神啊，你要我怎么样？要搬家要搬去哪里我也不知道。那时候我要去读神学院，然后呢收入要怎么样也不知道，你要我去读神学院，然后呢小孩子这么凶这么坏，你要我怎么样管我也不知道，也没有爸爸，一直讲。我说通通交给你了，你去管，你去做爸爸，你去做丈夫，你好像在骂丈夫一样。哎，以后要悔改认罪。但是那时候很气啊，骂，哎，骂到自己甘心的时候，听到一个声音说，本来就没有叫你管啊，本来就是你的头，本来就是我在管，谁叫你要管？你管你本来就管不好嘛。我说你做爸爸的你要管，他说对啊，我要管，谁叫你先乱骂小孩子，所以小孩才会变成这样子。你做好你妈妈那一部分就好，我做爸爸。你搬家我搬去哪里，你不要天天打100个电话叫人家替你找房子，我跟你牵一条线你就有房子住，真的是这样子。结果呢，人家一通电话什么都照我祷告祈求的好了，我前2个礼拜多打的全部浪费，一天打那么多电话全部浪费，没有用。他照祷告的，明明就是要往这个方向，我也知道，但是我就是这个查查那个那个弄到自己烦死了。他说本来就没有要你管，而且呢以后我就当一个妈妈就好，我不要常常要装爸爸的样子。结果我的小孩子真的很奇妙，我自己冥冥中看到有天父的手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得到医治，就像有爸爸一样。我就是以前太喜欢当爸爸又当不好，所以呢就没有当成。所以那时候我一个觉悟，我就担子掉下来，你当爸爸好了，你当先。他说本来我就是啊，你怎么现在才叫我当呢？所以呢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担子下来了。因为现在有时候女儿不是很听话什么，我在想没有关系，她爸爸会管她，但是我不能不管她，我是妈妈，我一定要尽我妈妈这一部分。但是有一天他们都在神的手中，他们的道都在神手中，而我是神宝贝的女儿，我也是主耶稣宝贵的妻子心腹，他要洁净我，我要圣洁，我要照我的职分去做，我要照圣经主耶稣教我的，我要得的一定是最上好的。所以我再也没有这些什么性别的问题，但是就能够得到一个自由，我在主里面是有得到自由。那这样，因为这样我反而健康起来，因为这样我的烦恼反而少了，因为这样我不再让别人给我那么多的这种影响，因为我知道是他错或是我错，或者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接纳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是他个人一种的亲身的体验哈。那当然今天晚上哈，我这几天都有一些朋友们或者弟兄们男性哈问我说，哎，今天晚上的聚会是不是单单为女性的？因为说现代女性何去何从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适合呢？我们可不可以来呢？那我跟他们说，女性的问题就是男性的问题啊，因为人类就只有两种人呢，所以影响一种人呢，当然会影响另外一种人哈。所以我希望呢，就是将来也能够举行一个讲座，叫做《现代男性何去何从》。但是我想一想，哎，不对，这个名字啊，这个题目好像怪怪的。因为呢，男性不会有问题的。还有哦，男性怎么会有何去何从的感觉呢？你看一看一些男性，假如他们开车迷了路，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不会停下来问人的，不会说哎我何去何从啊。他们会自己解决了，是吧？他们情愿哈在寻找，在自己去找。那当然哈，是因为男性在历史里面，在文化里面一直都是担当领导，所以呢他们需要去开辟路哈。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，就是说身为一个女性，在这个现代，这个女性呢其实面对很多很多的转变啊，在各种的转变当中，而且今天女性所面对的选择啊也是非常的复杂，是100多年前的妇女想都没有想过的。特别在这个多元的美国社会，无论在家庭、在教会、在社会里面，我们看到女性的地位跟角色都在转变， 啊。那女性自己很迷惑，在他们身边的男性很多时候也是感觉啊不晓得怎么办。那我听到有一位太太跟丈夫这样说，她说我们结婚之前曾经有一个君子协定，就是我先前来出来做事 OK 供你读书，让你安心的读书，拿到学位以后呢，你找到工作，我们一家人安顿下来，那我就可以啊出来读书了，完成我的硕士。那现在时候到了，因为你已经完成你的学业，又找到一份工作安顿下来了，那现在是我的机会哦，我要出来读书了。我也希望我们调整一下家务，我们能够啊把家里面的东西安排一下。但是丈夫怎么说呢？他说现在的情况跟当年不一样哦，啊我现在这个工作非常的啊责任很重大，我需要你在家里好好的打理这个家啊，所以你还是不要去读书啊，还是不要去读书。那听说呢这个婚姻哈、啊、就因为这件事情啊，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，但是呢这个成为一个很关键的事情，这个太太一定要出去读书，先生一定不让她出去读书，结果争争吵吵的这个婚姻也就破裂了。所以谁说女性的问题只是女性的问题呢？一定会影响男性的。所以今天来这里哈，听这个讲座的男性，你们非常聪明哈。那希望哈，我们所讲的东西呢，都能够不是单单针对女性，也不是单单为女性哈，是为男性，也是为整个哈，整个的社会、整个的教会啊、整个的人类文明。那另外有一个丈夫呢？又对太太说，他说这个是我最近听到哈、啊、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不求上进啊，在家里做个少奶奶。我认识一个朋友哈、啊、她是女的，她有专业的执照，每年赚好多钱呢、啊、她的丈夫根本就不需要上班啊。他说你也应该去念一门专科啊，好好去充实充实自己。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如此哈、啊、就是每一个人啊都有不同的标准啊，好像每一个家庭都面对不同的需求，男跟女也有不同的期望。到底妇女是不是必须在家庭与职业里面只可以选择一个呢？还有那些啊双职的妇女，也要照顾家庭也要工作的妇女，她们这种沉重的压力啊，我们发现有时候在家庭里面很多男人现在不反对妻子出去工作，因为家里需要钱啊，房子需要付 mortgage 啊，都不反对妻子出去工作，但是呢他们仍然坚持啊女主内啊，所以家里的事情是应该你做的啊，我不应该做，我不需要做。结果很多妇女在双职的压力底下啊，感觉自己是自作自受啊，很多妇女有这种感觉。还有以前的女性结婚是唯一的出路，而生儿子呢是唯一能够提高身份的途径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女性啊，她们不结婚的女性生活也能够很充实。那当然有一些更加极端了，我甚至认识一个女的啊，一位女性啊，不是基督徒哈、啊、她不想结婚，但是她说我想要孩子，结果她就跟人啊生了一个孩子，但是她不想结婚啊，也没有跟那个男人在一起，她就找了一个保姆，白天替她看孩子，晚上自己下班了就看孩子。那我们看见今天就是整个的啊看法、价值啊做法，很多各式各样的都出现了。那当然今天单亲的啊女性也越来越多，有一些是不得已的啊，好像我们刚才陈姐妹啊，她是我们听过她见证就知道她丈夫把她离弃了哈、啊、有些是不得已的，那也有不少呢是自己选择的。 那不单只在家庭里面，我们看见姐妹在侍奉里面也遇到困难。今天很多家庭是单亲的家庭，是母亲与儿女，缺乏父亲。但今天的教会却是属灵的单亲家庭，缺乏母性的带领，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。很多弟兄姐妹在公司里面看到有女性做带领的，甚至她的上司是女性的，然后她的女儿上去读书的时候希望她念最好的学校，有一个专业希望她能够在专业上面很成功，很出人头地，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一回到教会就不容许姐妹做带领的。或者有些人是很诚心的相信圣经是教导男主女同，但是呢往往这些人又有双重的标准。最近我知道有一个教会一直请不到传道人，结果有一位姐妹蒙神呼召，很热心的侍奉，结果教会就请她做女传道了。讲道、探访、施洗、主持圣餐、行政，每一样都包办。但是后来可以请到一个男传道的时候，教会就对女传道说，哎，姐妹不应该做头啊，圣经也说姐妹不可以讲道啊。那这个姐妹当然心里面受很大的伤害，她就这样想，她说难道当年这么多年来你们不知道我是姐妹吗？还是你们误认我是弟兄呢？还是神的话语随着情况要她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？那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些问题呢，我们就很简单的归咎，就说你们这些妇女为什么不守本分，传统下来的教导本来就好好的，为什么你们要改变它？很多人以为自己妇女的立场很传统，但是你知道一个传统的妇女是怎么样吗？第一，今天晚上在这里的妇女们，你们都不能来参加这个聚会，因为妇女不能抛头露面。第二，你行动非常不方便，因为你的脚是三寸金莲，跌跌撞撞的，你不如留在家里好了。第三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啊，出师柴米鱼肉数百字就够了。更严重的，妇人失智多会淫，意思就是说，女子受教育，慢慢的会变成坏女人了。所以，换句话说，假如我们都是谨守传统的话，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位女性都不合传统。我的祖母哈，她是很传统的一个女人，在她眼中我已经是非常不合传统，甚至不合体统。我们都变了，而且是不由自主的变得跟以前不一样，而且非常的不一样，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现在的问题是说，我们到底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不好？会不会继续的变？朝什么方向变？还有在这个变化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是采取主动的选择呢，还是被动的让潮流来冲击我们，走到哪里就停到哪里？对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，我们的神他的心意如何呢？那一位按照创造男女照自己形象照男照女的神，怎么看今天男女的形象呢？那一位把家庭跟文化使命同时交托给男同时交托给女的神，他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啊，对我们今天文化里面男女所扮演的角色或我们所努力的方向，我们的神他会如何评价呢？所以说这些问题呢，不只是女人的问题，也是男人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是息息相关。所以我们有三条路走。一条路走就是说，女性继续的变啊，哇，现在有自由了，变了哈，完全自由了，完全独立了。男性继续停在那里，结果两方面呢矛盾越来越深。我们看见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，也越来男女越来越对立，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。有一些很极端的福解的人 他们认为妇女受欺压几千年受够了，现在要完全脱离这个父权的社会，所以呢他们甚至主张就是说不要理那些男人啊，我们完全的独立，我们不需要男人啊，我们女性啊甚至比男性优越啊，我们女性有女性就够了。所以他们提倡同性恋啊，他们说我们只要有女人的世界就已经够了。那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不合神的心意，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读了圣经以后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他也做了某种程度的调整，但是呢很多男的不愿意变啊，那个女的一直冲，往前冲，一直变，结果呢我们看见有一些的情况也是非常的危险。另外一条路就是女性说，她说啊，为了跟男性的关系能够和好啊，能够和谐，我们还是不要改变了，还是以前的样子最安全啊，回到以前那条路就好了，就是男权至上，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，完全顺服，就是我祖母的那个时候的样子。但是大家也知道这条路也走不通，我们不可能再回去100多年前的那种的情况，而且也不合神的心意。我等一下讲你们就知道，那只有第三条路，就是男女坐下来，大家彼此的聆听，好像今天晚上一样。很感谢我们当中的男性哈，你今天晚上我希望你不要带这个心情是陪你的太太来啊，或者说是带这个心情为你的女儿啊，为你的女朋友来听哈，我希望你感觉这个是与你积极相关的，就是男女如何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神创造他们的目的，大家如何配搭得更美好，使神的名得荣耀，神的国度的推展，男女相处也能够得到最好的好处。在这个基础上面，我们男女双方来反省，来探讨面前的路我们应该怎么样走。我觉得只有这条路是有远景的，刚才讲了三条路，我觉得只有这条路有远景。那其实圣经怎么教导呢？我相信在座的女士们，假如让啊100年前的妇女来到我们当中，她们会感到很震惊，觉得我们这一般人啊，比如说我穿这么短的裙子啊，这个裙子到这里的程度，或者说我这个头这样梳啊，或者说女人可以站在讲台上啊，他们会觉得很震惊，觉得不合体统。但是事实上他们也不合体统，他们也不合传统。为什么呢？讲真的传统呢，你要追溯到最古远最古远的，就是当神创造亚当夏娃，我们的老祖宗，我们的始祖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传统的开始，那个才是真的体统。所以呢100多年前的妇女，100多年前的社会并不合体统，神的体统。创世纪21:27-28怎么说呢？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其实圣经在神在创造男女的时候已经定好了，男女应该怎么相处，应该有什么角色，应该怎么样并肩的来完成神所交托的。第一，就是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。西方的文化对女性身份的价值一直有很根深蒂固的偏见，其实就举对西方文化很有影响力的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他们怎么讲呢？他们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开明的啊思想家，但是柏拉图怎么说呢？他说女人是男人的附荣，只有依赖男人怀孕生子才能够快乐。亚里士多德怎么说呢？他说女人，什么叫女人呢？就是不健全的人，是有缺憾的男人，就是一个男人有缺陷了，那他就是变成一个女人。所以不论从心理、生理、政治、美学、伦理哪一方面看，女性都是次于男性，所以都应该听男性的话。 女人缺乏道德功能是先天的一个缺陷。那这种思想一直在西方文化演绎下来呢，就是说女人不可能受教育的，因为她们缺乏思辨的能力啊，所以呢不能受教育。女人也缺乏道德的功能，很容易受骗，所以最好还是啊顺服听男人的话，那你就很安全了。那这种思想呢也影响了历代的教会的两性观。在初期教会有一位教父叫做俄利冈啊，Oregon， 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男人代表灵魂，女人代表肉体。他说创造者从天上看下来俯视大地，他所注意的是男人必须透过他的丈夫才有神的形象。换句话说，女人没有神的形象，你一定要透过你的丈夫才有神的形象。但是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不是如此说啊，神说神造自己的形象，造男又造女。现代甚至有人认为啊，女人的脑部啊这个结构比较脆弱，所以呢最好不要动太多的脑筋啊，所以呢免受伤害啊。那甚至呢有些神学院啊，有些神学家他说读神学对女人呢、啊、会伤害她的脑部哈、啊、所以对她无益哈、啊、所以以前神学院是不收女生的哈、啊、现在收了。还有某一些科目呢女生不适宜来读，所以他们其实非常的爱护女性。那中国文化呢古来也是男尊女卑哦，很简单我们大家都晓得哈、啊、这个男孩子生下来叫做什么弄脏，女孩子生下来叫做弄娃。弄脏的意思就是说，假如女人生的是一个男孩子的话，就把他放在船上，给他一块玉啊，让他玩，祝贺他有一天升官发财。假如是生了一个女呢，把他放在床下面，给他一块瓦片，要他就是表明他将来就要学习做家务，女性要自处卑微。其实不是做家务是卑微哈，千万不要误会。我觉得一个女人选择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啊，这个假如是她的选择，这个是很伟大的，在神眼中没有什么叫卑微的事情，高贵的事情。但是假如因为啊女人是卑微，所以你要她做家务的话呢，那就不同的看法了。那中国文化古来男尊女卑是已经几千年了，那以上讲的只不过是一些制度所引发的问题哦。使女性更加难翻身的就是把男尊女卑讲说是天道啊。假如天也这样子说男女，这样定男女的角色的话，那还有什么话说呢？命中注定啊，对不对？那西汉董仲舒哈、啊、一个啊儒学的人，他学者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天道是阳尊阴卑，阳贵阴贱，人世呢就成为男尊女卑，男主女从。到了宋朝朱熹啊，他们都是我们很尊敬的学人，但是在男女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他们还是有偏差的。他怎么强调呢？他说圣人要扶阳依阴，他根据易经认为阳就代表吉利，阴就代表不吉利。所以呢我们看见哈、啊、中国传统里面呢，中国有什么不顺利的事情呢，都是把责任堆给女性了。假如你的家很穷，因为家里面有赔钱货，女孩子都是叫做赔钱货。假如国家灭亡了，因为皇帝身边有一些女人，这些女人就是祸水。甚至宋代有一位蔡他怎么根据阴阳学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所有地震日食火灾都是阳不胜阴的结果，阳不胜阴的结果。也就是说当女人太强的时候或者做领导的时候就是阳不胜阴了，那这些就乱了自然界的秩序了，所以就有这些自然灾害。那我相信下一次湾区有地震呢，一定会在 Petaluma 我住的地方发生，因为 Petaluma 的市长是一位女的，很对不起。那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男女是同有神的形象， 神的形象包括道德的功能，怎么可以说女生女人天生就是啊道德方面是比较弱呢，是比较容易受骗呢？女人是神创造的最后的一步，做完以后神说，神看着所做的一切都甚好。所以呢，假如有人说因为女人天生就有缺陷，那个就是神所造的不够完美，是对神的创造有怀疑，是对神不尊敬。那有人说，那很明显嘛，神先造男呢，然后造女啊，所以呢从这个秩序来讲呢，应该就是男尊女卑了。但是请问，神造人之前也造了万物，造了鱼，造了海，造了天空的鸟，那是不是万物都比人优越呢？因为他们先造嘛，先被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，在诗篇第八篇那里说，神赐人造了人以后，赐人荣耀尊贵为冠冕，把男女安放在万物之上，叫他们管理，叫男女一同来负起家庭跟文化的责任。那当然后来人犯罪了，堕落了，所以把神的形象歪曲了。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圣经说人犯罪的结果就是男的要管辖女的，女的要怜慕男的。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形象，这个是一个人犯罪堕落以后所扭曲的一个形象。男女不能在信靠神尊重神的这个主权下面彼此真诚的相爱，彼此的互相的敬重。男人要靠管辖啊，控制女人才能够达成他男人的这个身份，女人要用不健康的依附感情来啊笼络男人，这些都不是神造男女起初的原因。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把这个歪曲的形象也扭转过来。所以呢，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7-28节那里说，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男与女都成为一了，不再分男或女，不再分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，不再分为族的为奴的，男与女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，能够恢复最初神造他们的形象。所以我们看见男女同有神的形象，一样尊贵，一样荣耀。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失去，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恢复这个形象。第二，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说，男女一同肩负家庭与教会的使命啊，一同肩负的。我们发现在人类犯罪的文化里面，把很多男女的角色很多时候太过刻板的划分了，有时候需要划分，但是当你在刻板划分的时候，往往就出现双重的标准。不错，这个家庭我们看见哈，女人是要女人来生育儿女的，所以女人要负多一点的责任。但是作为一个丈夫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不是单单去赚钱养家就够的。基督教圣经里面赋予男人这个家庭的责任是很重的，你是一个带领的人，你是一家主，你要以榜样来带领家人，榜样来带领你的妻子儿女啊，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要为他们舍命，这个是把这个家庭的责任很重的放在这个男人的身上。所以男人不是单单啊能够有一张胚券打给家人打给太太就够了啊，这个不合神的心意。结果我们发现，因为在社会里面啊给了这种形象，结果男人往往没有机会跟妻子跟儿女来建立深厚的感情，因为他整天都在外面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那女人呢，因为也长期在家啊，我们发现她们对外面的世界完全很陌生，而且她的世界越来越小啊。所以有人说，家里面的事情都对女人来讲都是天下大事的，因为她的天下就是那个家，很容易他就为了芝麻绿豆的小事情他就发脾气，他就不开心，因为他世界就是这么小。但是假如你看到圣经里面讲文化的使命也交托给女人了啊，男跟女一同肩负家庭跟文化的责任。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 女性不应该留在家里，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不要死板规定，每个家庭的需要与情况不同，每个阶段也不同，孩子小的时候跟孩子大的时候也不同，每一个家庭都是很独特的一个例子。所以呢，应该怎么去处理呢？应该这个家庭自己去决定。假如我们死板的这样子规定的话，我们发现现在就有这种情形了。现在经济需要女人去出去工作，结果女人就出去工作了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回到家里还是女人在做很多的家务，煮饭啦，替孩子洗澡啦，结果女人要肩负双职啊，疲倦得不得了，影响夫妇的感情，影响跟孩子的感情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是需要调整的，但是母亲的天职啊是不能被取代的。现在有些女人啊看不起做母亲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。圣经非常肯定而且重视做母亲的职分。 The hands that rock the cradle rule the world， 我相信这个是永远不会改变。但是做女人的千万不要以为你的价值是要为人妻为人母才能够肯定，你的价值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肯定。你做人妻子做人母亲只不过发挥啊神给你的资源，能够完成神所交托给你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就是说男女能够一同肩负家庭与教会的使命。教会里面生活也是有一些矛盾的现象，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教主日学教小孩子的都是姐妹，对不对？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是教主日学小孩子的？没有，我们都是说哎，这些都是你姐妹的工作。但是你晓得吗，这个后果很严重啊。因为呢，那些小孩子从小到教会看到的大人都是女人啊，看到来教会侍奉都是女人，所以那些男生呢长大以后他觉得教会是女人的啊，侍奉是女人的，我们不需要了啊，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到都是女人嘛。其实啊，男生小孩子很需要弟兄的影响，让他看见作为一个男的这个榜样是怎么样。不单止如此，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很多哈恶性的循环。刚才我讲过，今天很多的教会是属灵的单亲家庭，因为没有母性的身教，母亲的母性的领导。北美教会在这方面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，因为很多教会是阴盛阳衰，很多姐妹但是当领导的只是弟兄。很多时候姐妹有个人的需要，家庭的问题，她跟牧师讲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一讲到深入一点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有问题了，不方便啦。我们需要一些能够好像母性一样在带领他们的，帮助这些姐妹，也能够帮助，也能够让牧师们啊弟兄能够有多一点时间去栽培弟兄。我们发现姐妹比较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，愿意去找牧师，结果牧师的时间都被姐妹占去了啊。结果教会里面的弟兄没有人照顾啊啊！今天教会里面很需要啊，弟兄们很需要啊，牧师们去照顾他们。那姐妹呢，应该有一些女传道，有一些女性的师母啊，来照顾他们。那师母本来可以补这个缺，但是教会又不肯让夫妇同时啊，请夫妇来做同工，只愿意买一送一啊，啊，多便宜是不是？结果我们看见师母往往因为经济的原因要到外面找工作，来补贴家用。那请女传道的很多时候啊，只是做牧师的助理，没有机会真的做牧养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看见单单由弟兄只有父性领导的教会呢，有一些流弊，就是不能了解姐妹的需要，在教会的缺责上面呢不容易体会会众里面姐妹的需要与看法，也忽视了神分派给姐妹的恩赐，缺乏女性的 role model。 所以我愿意在这里呼吁，其实在远东的教会这个问题没有北美的教会这么严重，也许北美的教会应该在这方面有一点的反省。神造男女各有特长，父性的领导需要母性的领导来补足， 譬如母性对人的需要愿意了解体贴，观人观察迂微，处事细心有组织，女人天生语言能力也比较强，能做好教导的工作。那弟兄呢，能够看得远啊，有远见，有意向，有魄力啊，能够啊做很好的带领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呢，弟兄与姐妹一同啊来做带领的工作。那当然有人说，圣经明明讲嘛啊，姐妹不可以做带领，姐妹要沉浸学道，不许女人讲道。但是有一位协同会的创办人啊 Tim 啊 Frederick Franson， 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就拿着圣经里面七节八节的圣经，常常用这两节圣经来限制姐妹。其实圣经有超过一百节的教导，都是让男女同样照着神所分配的恩赐忠心的服侍啊。圣经其他的教导让我们看见有女先知，有女的带领的人啊，有女的啊在社会里面做带领的工作。为什么不看那些经节呢？当然就拿着七节八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四章，就是拿着那几节圣经，常常限制了神的国度里面很多的恩赐被浪费了。所以总结来说，无论是属肉体还是属灵的家庭，男女同心一同肩负一切的责任，就能够完成神所交托的工作。最后就是男女也应该一同肩负文化的使命啊。神当初造男女的时候是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这个家庭责任也要去管理万物，一同去负起文化的责任。男性的文化特色是有冲劲干劲，讲求精确效率，向外开脱，但是负面是操纵霸权，过分的啊依赖理性。女性文化的特色呢是亲和感，注重生命与关系，向心灵深处来开脱，但是负面呢，女性倾向琐碎，倾向流于感情化。所以假如男女文化能够同时得到发挥，就能够起到这个互补的作用，达成神造人造男女的用意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就是说啊，今天我们能够啊一同男女负起这个使命。在一百多年前，当中国的文化还没有接触福音的贞观的时候，中国的妇女处在啊各样的压迫底下，女人要缠足，不能受教育，完全没有自主的能力。但是神怜悯了中国，也怜悯了中国的妇女，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中国，不但释放了啊男人，也释放了女人，不但释放了女人的心灵，认识有一位创造与救赎他们的主，有一位看他们为尊贵的主，福音也释放他们的身体与心智。1844年，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是谁创办呢？是一个从英国来的传教士，叫做 Eldersey。 他在宁波，当时女子都不能受教育，但是他们看见中国女子文盲众多，两三千个女子当中只有一位稍微认识几个字，他很痛心，所以呢他就举办了一个女子学校，是中国第一所女子的学校。因为他们也说，他说假如母亲没有知识，怎么可以影响下一代的智慧的发展呢？所以母亲受教育是太重要了，为了下一代也很重要，为了文化的发展很重要。所以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是宣教士基督教传去中国的时候建立的。然后1874年，伦敦传道会啊有一位传教士叫做麦约翰 McGowan 啊 John McGowan， 他跟厦门一些宣教士组织天主会。因为当时他看到每个女人都是缠足的啊，走起路来哈、啊、很可怜，很辛苦。那他们就觉得，他说女人的脚也是神造的，你们这样子把女人的脚这样子把它哈、啊、扎起来啊，让她受这么多苦， 就是嫌神创造的不美啊，是不对的啊，而且让女人啊平白受这样的苦是一种虐待，不可以。而且他们也看到，就是缠足最起初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满足某一些男人好色的欲望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提倡一个天族会啊，把女人就宣布，就是女人啊要不应该去缠足。所以我们看见啊，中国的女人有今天呢、啊，应该感激基督教啊，是宣教士来到中国啊，把这一些几千年来一些啊错误的东西、不好的风俗改变过来。那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有这一些的啊运动呢？中国人自己推动废除缠足，以及新女学是等到几十年以后，是1897年，今年是1997，刚刚是100年啊，是梁启超啊。啊，他跟一般人在上海创办不缠足总会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呢，在没有福音的光临到的时候，我们看不见这个是错误的，但是福音来到中国的时候就看见了啊，就改了。那同时在那个时候推动女子教育的运动，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啊，福音临到一个地方，不单只改变一个人的心灵，也应该改变一个文化。特别我们看到哈、啊，在中国的历史里面，妇女过去所遭遇的跟今天啊，真是我们可以看到是福音的大能所带出来的结果。所以福音不单只释放女人的心灵，也释放女人的心智与身体，在中国的文化引起了移风转俗的作用。所以我今天晚上哈、啊，就是从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，就是大家再想一想，就是女人啊的形象啊是神的形象，女人跟男人一样有家庭的使命，有文化的使命，巴不得神帮助我们能够让这个福音能够落实啊，不单只是在释放啊灵魂啊我们得救上面，也在我们整个人的生命、我们的前途、我们的文化上面能够产生功效。谢谢大家。